结论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那么你会发现我们要明白圣经，一定要明白解经的定义。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你要最少，你要如果要懂得一段，要明白一件事，你要找这一关乎这一件最清楚的圣经，你要从那里开始。然后呢，有的圣经是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你一直是用最清楚的是解释那个不大清楚，那这样的光就清楚，因为圣经说我们在光中会得以见光，所以最少是两个光。所以你千万，所以撒旦虽然要试探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怎么回答，经上又有解释，所以不能一节圣经，最少两节圣经，你一定要比较，我让圣经神的话来解释说，但要紧在这里，要紧就是你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常常先抓住那些不清楚的，然后回过来解释那些清楚的。那因为灵，这个你现在圣经给你讲灵和魂，你这个清楚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灵的功能好像功用好像跟魂的功用一样，那这些地方是不清楚的，不是那么清楚的。但是不清楚不是表示不能够解释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说，现在你看见新约的时候，这个幔子已经裂为两半，本来的确就圣殿是外院圣所之圣所。那么现在呢，新约的时候，你看这幔子不见了，那么没有错，你还是有圣所有至圣所，不过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不见而已。所以当然呢，你会发现说灵的功能跟魂的功能很灵的功能跟功用跟魂的功用好像是很近，好像是很近。那么还有一点不要忘，还有一点不要忘记的就是说，这个人本来没有得救以前，你看他的灵的功能，他的灵根本失去他的功用的。所以如果你从功用来推测他的本身，在逻辑上你会碰到一些死角，你会下一个断判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这两样东西啊、有重叠的，所以你说这个就是这个。你到过上海，你到了上海，你就到了中国，你到了中国会表示你到上海，所以上海跟中国有重叠。那么等到这两个重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这两个是相反的，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的，没有错。为什么你大家相信二元？有一个原因，的的确确你会发现灵与魂。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的经历也这样，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属魂的还是属灵的，你看见吗？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从经义上来看，好像灵和魂也是一个嘛。所以这样呢，所以有的人说就灵与魂，只是一个。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很难解释灵魂。所以明白，灵魂这是很清楚的，按希伯来说是很清楚的。那么你从这里去解释那个不清楚的，那么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很多地方它的是相同。那现在你慢慢才清楚，那为什么魂的功用跟灵的功用常常是类似的呢？因为最能代表这个我们说一个人呢，最能代表他的思想情感。所以我们说到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就指着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当然有灵有魂，那么魂就是我们思想情感意识，这个是我们的魂。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怎么来的？里面的人大家不要忘记，里面的人就是指的什么？里面的人指的圣灵和我们的灵。那我们的灵只是个器官，只是个感觉神存在的器官。所以它本身呢没有 personality， 本身没有人格，没有位格的，它只是器官而已。所以等到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的时候，结果你看见说，为什么圣灵和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灵是没有位格，只是器官， 只是个器皿，但是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一个威格，圣灵是有喜怒哀乐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得救以后，灵里面的叹息，那这个叹息也代表圣灵的叹息。那你外面你能不能会被叹息？当然会叹息。那现在你看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灵和魂，灵叹息，魂叹息，所以灵就等于魂，就不分了。所以这个才是会有所谓的二元论。那其实呢，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最清楚是什么？就是灵与灵关系。那么你从清楚的慢慢就到不清楚的，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我再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我们这个人是三度空间，对不对？长宽长宽长，你们叫三度就是三度。但是马毅不是，马毅是二度空间，马毅完全是二度空间。所以想想看，一个二度空间的马毅要解释三度空间，它很困难，很多地方它解释不了。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把一块肉放在桌子上，马毅就来了，马毅就可以来，就可以进去，就可以吃到这个。但是呢，如果你在马毅在那块肉的周围啊，弄个火圈。弄个火，然后上面就点上火，弄个火圈。那么好了，结果呢？你看呢？现在因为有火，所以蚂蚁根本不能进去，所以他认为是那块肉啊不会丢，那块肉根本不可能不见，因为你看，只要我不进去吃那块肉，一定在，因为它已经四围被火把它围起来。那结果一个小朋友他过去就把那块肉给拿走就吃掉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马毅看看也奇怪，怎么那个肉不见了？所以呢，现在马毅跟马毅谈话的时候，神迹出现了，非常神奇。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二度空间怎么忽然不见了，那肉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说，你看那个肉，现在是不可，这根本是违反常识的一件事情，不可能的。他不解释那件事情，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是用二度空间的头脑来解释什么？三度空间，当然不会解释。但是我们这些在三度空间，这个最笨的小朋友也来不知道。你看是我吃掉的，是我把它晾掉的，这有什么稀奇？没什么稀奇嘛。但是为什么变二度空间变成一个问题？所以人如果完全用我们的头脑要试图来解释神的话，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说过了，如果灵魂体很明显是三度空间的，那这个时候你容易解释二度空间的事。那么现在你就能解释为什么灵跟魂的功能常常相提，在圣经你能找到答案。但是假定你就从这个不清楚你就肯定了以后，那么现在有危险，你怎么对待希伯来书第四章？你怎么对待这个贴前第五章？那么你要么就是要把它解释掉，那这个就很辛苦。你看见，如果我们解释习惯了以后，凡是不合我意的就可以把它改掉。啊，弟兄姊妹，这就很难。到底是你顺服主的话，还是主的话来顺服你？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要记住，我们永远要相信神的话比我们要大。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到底是灵魂体，我来定制，你们回去应该可以做判断。那么我再说。这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读它，没有错，但是一定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过好在现在你读它比较方便很多。为什么呢？你如果真的觉得对不对，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找属灵人，属灵人那本书一开始就把灵魂体所有的圣经也都找出来，所以这个倒是替大家省了很多的功夫。那么你一定能读过，那么你也可以把那些读过，然后看看这些，你看看这些。对，当然这不表示说圣经中没有难题，有难题，没有错，不能说一些都是非常完满。但是今天用我们有限的信心来看，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这是很不同的东西。那么今天实在说来，我们基础的长进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今天你真的把灵魂不分的话，有两个可能，有两个难处，一个就是。属灵跟属魂不分，所以很多基督徒根本就不去管它。那么这个是教会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有的人就变成 啊，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很容易这个推崇人的思想，把人的思想放在最后，因为不讲人的伦理，所以这个的确是很难。那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等于让人退位，那么就高举人的伦理，那结果就是这些。所以这些我们需要在这里有所提醒。那么我再说。我们绝对要尊重那些爱主的弟兄，很多爱主弟兄他们是相信爱主的，我可以举很多的名字出来。那这是他们这样看见，我觉得没有难处。我想，如果弟兄们看见的是灵力活于身体，那么我们就照着这个来追求，来往前。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大家有什么讲。那么整体论，我们说过，圣经事实上是三二一，但是整体论的危险，我们让人们知道，的确是很。的确有它的危险，因为如果你迎合科学的，迎合科学今天的发现的话，那么的的确确，因为这方面是个谜，是个谜。灵与身，魂与身体是有重叠的部分，所以你看，所以你看就是说，因为有重叠呢，所以你在实验室里面，你特别说生物实验的，你比方说，一个人如果怎么说，一个人如果是不害怕。那他当然他免疫力就降低，所以尤其是杀尸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经过都知道。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千万不能害怕，你一害怕你免疫力降低，那么尤其是唾液里面的免疫力要降低，唾液里免疫力这个一降低，那么这个抵挡杀尸的那个这个病菌最重要的就是唾液里面的免疫力。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害怕以后呢，反而呢上一半，所以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情绪。是能够有一部分是能够显在唾液里，这个是生物这一部分，但是只是重叠的部分，不要忘记。你不要因为这个原因说身体就等于魂，这个就不同。但是反过来不同，反过来就是你可以就说你要常常喜乐，你看你只要常常喜乐，虽然你不懂你唾液里面，你如果害怕的话，这个抵抗力就弱。你常常喜乐，你看这个人，你看这些人。你看没有东西消耗你的，那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反而身体是好的。所以我们相信说，你如果今天好好的跟随主，真的好好的活在主的面前，尤其是活在他的面前，灵魂是会影响身体的，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所以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解答到这里。那么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无论弟兄怎么问这个问题，我想再提醒你，这个不是一定的主张，这个事实上是在读圣经的中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那么这是其中一个。但是严格说的圣经是圣经，这些的看法可以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不一定是完全。那最完全的是大家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那么你怎么看？你读过了以后，你觉得这二元论应该忠信于二元。如果你觉得是三元论，那你应该相信这一部分主题。你自己要对得起来这个看法。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可能应该还要有两个问题比较重要，我想我需要把它提一下。那就是希伯来书有两个大段，我们不要跳过。一段呢就是希伯来，我们先来看第希伯来书第十章这段，我们先看第十章这段。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在你，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免去而已。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影响他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因为我们知道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 那么什么叫故意犯罪？那故意犯罪是我们普通说是明知故犯，是不是？明明知道是对，结果你还这样做。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圣经里面许多人的，那你看见很多人好像是故意犯罪。保罗说，保罗怎么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得我。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去做。我明知道它是恶，结果我还是去做。那我问就是，这个是不是故意犯罪？如果是故意犯罪的话，保罗有可能，彼得也有可能。彼得他难道不知道说否认主是罪？他当然知道，他甚至于说别人怎样我总不能，所以可见他知道是罪，他知道这个罪不能犯，别人可以犯，别人是罪人我不是，但你没有想到他犯的是罪。那我问大家，这个是不是故意犯罪？那如果故意犯罪的话，那赎罪的祭再也没有。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这就是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就不得救，得救的人就不得救。那么现在到底保罗得救不得救？到底彼得得救不得救？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要，我们先要看到底这里的故意犯罪是指的什么？所以解释圣经呢，一定要圣经来解释。那么最基本的呢，你要看它上下文，从上下文里面去找。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对这一般人来说，的确是罪行在里面，你看你是很清楚。好，现在我们如果把上下文读下来，你看哈，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已经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的烈火。那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没有人能担当的。这里烧灭众敌的烈火，这个众敌里面包括那两只兽，还包括那个龙的烈火，众敌的烈火那就是火。所以这节圣经那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赎罪祭没有了，而且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一个人不可以故意犯罪，一故意犯罪你看就是小罪，那就是说你可以失去救恩。所以读圣经的人，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那有的人认为说我们会失去救恩，但是有一半人说不，一次得救，像改革宗的这种，包括时代派的这种一样，他们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读教会的历史，有一方的弟兄们相信自由意志，那就包括像威斯里、约翰的等等这些人。那么如果你问他们，他们认为说有可能失去救恩，那么那些根据他们说的，根据就是不希望来说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一节圣经来支持说有人可以失去救恩，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很危险，都非常危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对救恩没有办法。那么你怎么解释希伯来书讲的永远的救恩，讲的永远的救赎？一直永远，一直永远，你看。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那么到底这件事情怎么解释？所以你读不要继续读下去。28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件就尚且不得连续而已，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好了，你把这段圣经读过，因为你要把向上下文读清楚啊。你现在知道故意犯罪是犯什么罪？故意犯罪的是什么？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亵慢施恩的圣灵。那很清楚，这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很清楚。给我们看这些人故意，这就是故意犯罪，所以这些人根本没有得救，根本就不信的人，不是指着我们得救的人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蒙恩得救的人不可能见他神的儿子，有人可以见他神的儿子吗？不可能的。还有呢，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是不是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哪个人这样子？如果这样，他根本没有得救嘛，他从第一天就没有得救，你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然后呢，用先万施恩的圣灵。什么叫做先读圣灵？先读圣灵，你明明知道圣灵的工作，你说他是邪灵的。主耶稣明明奉，明明你看见赶鬼，他们说他是凭着邪灵赶鬼。那所以主耶稣讲什么？讲先读圣灵，这是基督不可能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先读圣灵，当然先读圣灵是今生来世都不得圣灵，这个罪是那是很可怕的。当然，如果你抗拒十字架说你不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不论今生来世，当然是不得胜。那最后当然是什么？是恐战惊，等候审判，那烧灭众女。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下面的话还是警告的。虽然我们基督徒不可能犯这些罪，但是呢？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不过大家不要忘记，神我们如果经过审判，是家中的审判，不是法庭的审判。最后在使徒在启示录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法庭的审判。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他也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的刑罚，所以我们不会经过白色大宝。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讲刑罚，句句都要发生，所以你这样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所以因为这里以后我们还是要做个警告，不能就放弃。当然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基督里面。好，现在我这是一段，还有一段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基督，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行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已经永远审判各种教会。神若许我们的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不来世全能，若是离弃这道理，就不能教他们重新报复，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什么叫明明的羞辱。那么好了，这是另外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是一个人呢尝过天恩之罪，那这个人到底得救不得救？如果得救的话，那下面是如果他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怎么样，是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么根据这段圣经，应该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要小心，有一天呢，他很可能还是会不得救。所以这个当然是难题。那么这里有两件事我们弄清楚：第一个，你得要把背景弄清楚，我们就懂了；第二呢，我们要这里要稍微把原文弄清楚，因为很不幸的，在中文的圣经，在原文上，在翻译上是有差错，所以呢，我们就不明白。那么第一，你要知道这一段圣经呢，第一节是所以，所以是接着上面的话。上面的话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释，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将有人将深圳小学开端另外教导你们。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希伯来作者讲下面这一段话，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今天他讲麦基洗德，有的话是难以解释，而且你们根本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到现在还是不能吃奶，只能吃干粮。你们应该要做师傅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们应当是会教导别人的。 所以这里的进步，这里的长进，这里要结合起来，完全进步是两面的。一面呢，你看见一般的人要进步，还有一个教导的人要进步。那你如果懂得这个以后，所以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步到完全的进步。那么这个特别是对什么？对教导的人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许多教导的人，他们一直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今天你应该带领神的儿女往前去。那基督道理的开端是打好根基，你应该在上面盖房子才对。你不能一天到晚停留在根基房子都不盖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这里的意思。所以呢，他说不必站立根基。所以现在很明显，就是要竭力尽到完全地步，不必站立根基。你已经立了根基的嘛，所以这是对教导人说的嘛。教导立了根基，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在传讲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有懊悔、死心、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和永远审判，各种的教育，这个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都打好根基了。那么打好根基，你就要盖房子了。你为什么一直不盖房子呢？这个是对什么？就对这些立根基的人说的，是对教导的人说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个话我们要弄清楚这样的背景。所以呢，现在你看见那个懊悔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后面讲懊悔嘛，所以你看见有懊悔、死心等等等等。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有懊悔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呢，下面提的跟这个连在一起的。然后你看第四节，现在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当然是得救的人，怎么不可能得救？如果一个人蒙了光照，又尝天恩的滋味，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又觉悟来世的全能，你能说这个人不得救？当然得，当然是信主的。所以第一，我们知道这是从信主的来说。那下面呢，若是离弃道理，那这个又难住，这个是翻译上的难住。那在希腊原文，懂得希腊文告诉我们说，是若是滑了一跤，是滑了一跤，这个不是离弃道理，是滑了一跤，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那么在这里呢，中文漏掉一个字，这个字差很远。那原文是不能叫他们再重新懊悔。那么这个再字和那个再立根基是一个字，你看见吗？不必再立根基。现在呢，他们就怎样？不能再叫他们再重新懊悔了。那前面是不必，现在是不能。前面是不必再立根基，现在是不能再重新懊悔。所以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已经蒙恩得救了，现在他滑了一跤，那滑了一跤怎么样？滑了一跤你站起来再往前走就对了。他现在不是，现在是告诉你再回到原点，你明白吗？比方一个人他从原点现在往前走了100公尺，在那里滑了一跤，那么现在怎么办？滑了一跤，好，你从头讲，从回到原来，不是的，你事实上你从那里再往前走就可以。那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他滑了一跤的话，就不能够再重新懊悔了。再重新懊悔什么意思？就再回到原点，再从头开始，再相信耶稣基督，从这再懊悔、再悔改、再流泪，你不需要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不是等于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吗？所以，因为我们不再重新懊悔，所以你不可能不能，所以你也不可能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修他，这不可能是我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很清楚。但是有一个警告，警告是下面的话，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了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雨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弟兄姊妹，你一读到这里，马上也紧张起来了。那这是不是从地狱来说的？是不是我们要下地狱？因为明明讲要焚烧了，但这里不是讲的你焚烧，不是讲的你放在火里面。是把荆棘和蒺藜放在火里面， 你不是经济和经济，你是象经济。你纳税金这边，你看见一块田地，就应该长出什么来啊？你吃了那么多的雨水，蒙了那么多恩典，这个雨水是什么呢？雨水就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圣灵有份，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生。那这就表示你这个受了好多好多的雨水，那应该生产菜蔬才对，是不是？那么叫人得着供应，得着，那么这个生命供应别人，这应该就是在正常的情形嘛。结果呢，因为灵和魂也不分，结果长出经济和肌力来。经济肌力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肉体嘛，很清楚嘛。所以这里的焚烧是指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来说的。怎么每次？所以你看，我们这人不是上天堂就下地狱，你看见没？就一天到晚就想着我会不会在火窟里面，所以一看到火就害怕。其实这里的火不是嘛。所以我们的神是烈火也是一样的，这就证明说我们不要放松。你不要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这个人就可以放松。有警告的话，不可以退后，不可以赶不上的。如果是经济和激励的话，你为什么不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呢？对不对？那么然后这个就从神得福，若长经济和激励，必被废弃，结局就是焚烧。那么必被废弃，进于咒诅。那么这指的是什么？你功用上，你的经济激励没有用，所以一定要烧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到了肉体来说，神不能用了，用了。所以很清楚，这里是指的废弃。那这里的近乎咒诅也，近乎咒诅不要忘记，这里不是指的咒诅，是近乎咒诅。那咒诅严格说来就是指着人与隔绝，与神隔绝的心。所以一个人如果在肉体里面，他就死。所以呢，并不是讲到永生，并不是讲到得救或者不得。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是一本讲进步的书，讲长进的书，是一本讲到我们能竭力进到完全。所以它重点不重在六十分及不及格，它的重点是。到底是不是九十分还是九十分？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精神，整个希伯来书的精义就是要更好，要最好。第一种，我们结束以前永远要记得，次好永远是上好的书，这一点我们要说，这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的看见。以色列人，你记得快到迦南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约旦河东有一块地，尤其是基列和巴山那块，好的不得了。所以有两个支派的人说：“我们不要过去了，我们就留在这里。我们可以跟着过去打仗，但是我们的儿女就留在这一边。”他们漂流了四十年，已经到了迦南门口了。他们说：“我们不进去了，这边已经够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两个支派，迦南支派，两个半支派能留在约旦。所以难怪起初啊，你看见那个非常纳闷的摩西非常的纳闷。现在你看，留在迦南这一边的，他们的确过很好的日子啊，但是那是次好，那不是上好。神永远的目的是要过到迦南，但是许可他们留在约旦河。所以弟兄，你要的是许可的旨意，你还是要神。做女儿吵了半天，结果爸爸终于点头，他的确和那个人结婚了。不要忘记，你结婚了是爸爸勉强同意，他仍旧带着你进结婚的礼堂，但是那是爸爸许可的。你吵了半天也是办法，他能说不，但是不是他，他心中可能想了个白马王，可能不行。但是人的是这个人，这个比方是有缺点。父母的决定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看得是好，但是所有的父母都觉得看得最好的。但是就是，所以你看见吗？我用这个做比方，就是一个是父亲许可的旨意，一个是父亲是他当初的，所以他觉得我的女儿应该是最好的，没有第二个配得上，这是父亲心。同样的，神对我们也是，那希伯来书是要最好的，所以弟兄们，是好的。永远是最好的主。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得到最好的，因为我们以次好做我们的主。我再说清楚，但愿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希伯来书的主要的信息，主要的重点。好了，对不起，我占用了六分钟。 我们还是我们只好听在这。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现在就，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都交给你，我们感谢你终于带领我们到这里，尤其今天晚上剩下最后三个小时。主啊，我们经过了一天的聚会，早晨也有许多的聚会和服侍，我们实在身体疲倦。那么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爱的泉源两旁，我们告诉你我们真的疲倦，我们外面好像是赶不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我们求你复活的大能分别我们一切的恩典。今天晚上我们求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不光让听的人有格外的恩典，讲的人有格外的恩典，给我们的思想是你觉得，你让我们的灵魂局都是健壮。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要，我们为了你的手臂上的药。但愿今天晚上叫我们能听见明白你自己的话，叫我们不漏掉任何一个爱的片段。主啊，我们仰望你，请你继续在我们中间，我们都为着这几天你所做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当我们剩下不过几里路的时候，我们求你，你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勇往直前，叫我们一直能走完在这个周末你要我们走完的路程。请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